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小燕啊，我在刚刚这个开始之前呢，我看你好像愁眉苦脸的。
我愁眉苦脸的事情都让你发现了。
对呀、
啊、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？我想保持一个很正面的情绪哈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节目。
但是我要讲实话哦。
实话实说，确实有点愁眉苦脸的。
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大？还是家里有什么事情？
这么说吧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特别在城市工作的人呢，多多少少也会面对很多的压力的，包括是工作，包括是家庭或者经济上面带来的压力，也是无可避免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有各种的环境的影响啊，可能是经济的问题，可能是这个工作的问题，可能生活当中的问题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我相信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当中呢，都有多少的压力啊，也就是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也出现了一些这个紧张的情况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，有一个积极的心态。
是的，我们通常都会明白一个事实，是压力跟疾病是呈现一个 U 型的曲线的。
哦，压力跟
U 型，对对对，英文那个 U 型。
那疾病也会 U 型吗？
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压力跟疾病呢是有紧密的关联的。压力大，那自然就会增加发病率的风险了，这个我们都懂。但原来有一项研究发现呢，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压力的话，对身体也会带来不良的影响。
就整天游手好闲，好像轻轻松松的变成懒惰了，最后呢就变成无所事事了。
主要是没有生存的动力，或者会感到空虚，感到没有自信，抗压的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。这个抗压能力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话呢，有一个危险出现，就是你过惯的平顺的生活，突然有一天有件意外
就受不了了，
一下子你心里会承受不了，因为你过去没有太多的经历告诉你我该怎样去处理。
所以呢，人是要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，
这个紧张的状态
就是适当的，好像拉开那个弓还没有完全绷紧。如果绷紧的话呢，也很危险。
应该说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嗯，
通常呢我们都鼓励别人，你要消除你的压力，你尽量要躲避你的压力，让它不存在你的生活当中。
但是是不可能的，
不可能的。关键是我们没有要你去消除压力，去躲避它，反而你要去了解压力整个的运作是怎样的，你才能够去平衡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忙着要消除压力，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压力，因为你压抑住自己的情绪，你希望能够解决面前的困难，你希望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但变成是一个逼自己的过程。
嗯，我看到有一个学校的那个名字叫亚历山小学。
亚历山小学。
对啊，
它
是个人名来的，姓亚，亚历山。那
亚历山大学。
对啊，
小学吗？
所以无形当中给人一种压力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会在这个当中呢怎么样去处理啊，去调整我们的心。如果你是一个处在紧张的状态，但是呢如果没有好的心态的时候呢，可能把自己呢就给压垮了。
嗯，对，在职场上处理一项任务，处理一个工作的时候，千万要记得关注那个目标，就是什么呢，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好这个过程，我期望学到的是什么。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去追寻不切实际的完美，总是觉得我要追求更好更美丽的方案，更好的结果，更美丽的画面，但这个只会为你带来失落感。当然这个社会里有很多成功的人士，他们可能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完美，但你要记住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毕竟是有限制的。
那有的人呢可能是以目标为准，就是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。嗯，有的人呢可能是注重那个过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去调整自己，在这个当中呢不要被这些你所做的 事情或者是面对这些压力呢给压垮。
是的，千万要记住，你不是要打败压力，而是在压力的过程当中去激发一些正面的情感。
嗯，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，我们去接触一个人物，在这个陶拉特当中呢，有个叫宰凯利亚这个先知呢，在他的一生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功课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宰凯利亚的一生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在今天的圣人小传里，马云和各位朵斯提一同来看看宰凯里亚的故事。宰凯里亚蒙主选召，成为主的先知，向以色列人传讲主的话语。他是一个绝不徇私，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只讨人喜爱的人，因此对于主所吩咐的话，他一句也不吝啬。无论是以色列人的罪恶，或是他们列祖所犯的错，他都指出来。宰凯利亚的确是一个尽忠职守、遵照主的命令而行的人，他的榜样实在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宰凯利亚除了是一个敢言的人以外，他也是一个跟主有很好关系的人。圣经的撒加利亚一章七节开始就记载了宰凯利亚看见异象的时候。如果宰凯里亚跟主没有密切的关系，又怎么能够看见从主而来的异象呢？又怎能在异象当中和主的使者有对话的机会呢？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可以看见宰凯里亚从异象当中得到主从主而来的指示。在撒加利亚书一章八节，宰凯利亚说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宰凯利亚看见这样的异象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他向着和自己讲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天使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，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从这些对话当中，主指示宰凯利亚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虽然犹太人在外邦受压制，但是主没有放弃他们，主的慈爱仍然与他们一起，所以差遣使者在他们中间看守保护。对于主这样的指示，宰凯利亚心里感到安慰，但我们相信先知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，就是主对以色列的惩罚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虽然主向先知指示说他对以色列人的怜爱没有停止，主甚至差遣使者在以色列人中间看守，但先知对于自己和同胞仍然深受于压制的情况感到非常无奈，他很想知道以色列人的结局会是怎样的。主体察宰凯利亚的心肠，也愿意向他指示将来的情况，于是主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诚意已经七十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借着使者的发问，主要先知明白主对以色列人的惩罚会有结束的日子。主并不是言而无信的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，对于自己的选民，他没有一天不爱顾和施恩的。 70年，是以色列人亡国的期限。在这个时期，以色列人应该明白主惩罚的是他们所犯的罪，是出于他公义的审判。70年过去之后，以色列人就会在主的带领下重建自己的国家。各位的多斯提，认识主的人，主必定指示他们当走的路。你愿意像宰凯利亚一样有主的指示吗？在以色列人还不晓得自己的前路如何的时候，宰凯利亚却因为与主有亲密的关系，因而得到了主的指示。盼望您也能够早日认识指示人生道路的主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
宰凯利亚的一生呢，他面对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面对人际关系，面对压力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跟主来诉说。
很重要，特别像我们刚刚播的那首诗歌，名字叫做《自从我认识耶稣》。自从我们接触信仰，自从我们认识主尔萨，我们认识伟大的上主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改变。未必是很大很大的改变，那当然这个需要时间逐步逐步的去转变，但真的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一切都不成问题了。
的确呢，在人生当中，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啊，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改变，一些经历啊，但是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透过跟主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呢，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有一个丰盛的人生。
是的，当我看这卷书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疑问的，这个是小先知书的最后第二本。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说，是不是这个先知没那么重要，所以把它排到最后第二本呢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原来他告诉我不是的，这个先后顺序呢是根据那个年代而排序的，是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宰凯利亚跟另外一个先知哈该，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，都是呢被掳回的先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更加的明白当中的那个历史背景。在查考天经的时候呢，你会有一个清晰的画面，知道这个先知是属于哪个时期，那个先知是属于这个时期的，就不会混乱。
我觉得这个宰凯利亚呢也是不容易，因为在那个时期呢，作为一个先知，他要一方面是讲好的信息，比如说他的子民要复兴，主的子民要复兴，主的子民要得到祝福，同时呢也要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比如说主要惩罚人啊，主要在人当中做一些审判的工作呀，那这些呢我觉得是做先知的呢应该做的，但是呢是非常难的，
是
因为要面对很多的攻击啊，面对很多的批评啊，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压力也是很大的。
而且在一到六章我们看见有很多个意象，总共有八个嘛，这八个意象呢都是上主对人的启示。先知这个岗位呢是非常重要，就像刚刚天成老师说，他一方面要面对上主，一方面要面对以色列的同胞们，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，而且呢他是要让以色列的民众知道，你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靠上主而成事的，不光是靠人去成事，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些鼓励，给他们一些提醒教导，告诉他们作为主的子民，你必须要分别为圣，你自己本身要洁净，要听从主的教导，不要跟其他人学坏。
同时呢我觉得呢做先知呢也是需要有一种抗压力啊，就是说他可能面对不同的人的攻击或者批评的时候呢，他真是能够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，知道他所做的，然后呢也知道怎么样继续的传讲主的话语的。
如果你自己不清楚，你自己都怀疑的话，怎么样能够让其他的以色列民去相信你所说的话呢？
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啊，你讲一些现实的话还容易一点，如果你讲一些比如说我们在眼前看不到这个前途，我们也看不到将来会怎么样的时候呢，那你做先知的呢是讲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真是需要有信心的，
感受到呢这位先知真的跟他的同胞是同行的，他不仅给他们鼓励安慰的话，而且呢跟他们讲了一个现实，就是你们将来还是会面对很多的困难的，还是会面对很多的挑战逼迫，让你们的信心软弱，但千万不要忘记上主在我们身边，他也跟我们同在的，他一定会用他的方法去帮助，去引导人民走出去的。
接下来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，我们一起听一听你面对人际关系冲突或者是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的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房间变大，行李变小，记得有一回我和先生去外地旅游，一连跑了几个大的都市，拿着同一批行李，几乎是每两天不到就得换一座城市，换一间酒店，也因此在数天内下榻了好几家大大小小不同的酒店。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旅游时如果入住的客房恰巧比较小，顿时就会觉得自己带的行李十分碍手碍脚，而心里也嘀咕着，为什么我要带这么多行李呢？因为就是放着也会常常不小心踢到，如果入住的客房比较大，就不会嫌自己带的行李太多，因为绝对有地方放，相对于偌大的房间，行李只占了小小的一角，绝不会对行动造成什么困扰。同样体积的行李，当房间变大时，它们就仿佛变小了，不会造成太多的不便。想一想，人生不也是会有许多包袱吗？人活在世上，难免会有许多的恩怨冲突， 当我们面临别人不客气的批评时，一般人总会觉得那仿佛是不得了的大事，然而却也有人能够一笑而过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够大，那些批评再多，也顶多只能在他的心房里占一小角。的确，如果我们的心够大，有些东西就会相对的变小，而如果我们的心胸格局不够大，同样程度的包袱就会对我们造成相对较大的影响。当房间变大时，行李就变小了，这是我这次旅行中的感悟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但愿你我都能有一颗宽广的心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。快乐不是幸运的结果，它往往是一种德性，一种英勇的德性。英国发明家史蒂文生。当我们面对这种人对我们的批评，这种论断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会紧张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愤怒啊。比如说，你明明讲的我不是这么回事，你对我是对我很不好的，很有攻击性的，我们容易啊，有一种反弹性的。
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你多么优秀的话，肯定会听过人家对你有些负面的评价，一些批评。那当我们碰到那些批评的时候，该怎么去应对，该怎么去处理呢？最近呢，我看了一篇访问，是访问一个年轻的女歌手，其实她唱歌挺好听的，我个人来说，但她很坦白地跟记者说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完全是陷入一个迷失方向、情绪失控的阶段，大概持续了两三年左右。他是一个歌手嘛，那歌手肯定会接受很多批评的外界的比较或者质疑，或者有些网民会留言说你唱歌唱那么难听，你干脆不要当歌手了之类的评语，一度让他失控，甚至怀疑我是不是选错了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当歌手，应该找别的工作去干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也不要浪费家人的时间。因为你知道，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做歌手，钱其实赚的不多的，可能反过来要家人继续供养你、支持你，在经济上面去扶持你，说不定作为儿女的话，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内疚。他当时就是陷入那个困境当中了，一直藏着自己，就不出门，也自我怀疑、自我质疑。结果呢，他终于决定要把事情讲出来，他就跟朋友说，他没有跟家人说，他家人一直好像都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。结果他朋友跟他分析完之后就说，适当的批评你是要听的，但是你也要理性的分析哪些批评是没有意思的，你就可以不听。你不要每一个人对你的评价你都藏在心里，你都在脑海里翻转，就在脑海里想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而且更加的怀疑自己，那是不对，对你自己的心理也是不健康的影响来的。那后来他就顺利的走出那段的黑暗的时期了。
所以呢，有一句话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就是说你对我的批评如果真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做错了的话呢，我可以改变，但如果你讲的呢根本不是那个事实的话呢，我只是作为一个勉励而已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去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不同的评价批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真是被这些压倒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是起不来的。所以很多人得忧郁症，就是可能被这些东西给压倒了。
而且最关键的是不要急着去为自己反驳，千万不要动怒火去跟别人 去争辩，说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，是你错哈，你看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不一样，一直吵下去呢是没有好的结果的。
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讲到，这个心胸我们要开阔啊，就以敞开的胸怀来面对别人不同的一些意见一些想法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就有一个平静的心，有一个喜乐的心。那所以呢，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真是啊，就像先知他面对各种的压力的时候呢，他也学会一方面呢来到主的面前去向主来诉说，另外一方面呢调整自己的心态
是很重要的。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倾听我的心》。
嗯，这个歌很好听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经文呢来做彼此的勉励，《宰普尔箴言书》15:15-17。
吃素菜而彼此相爱，胜过吃壮牛却彼此憎恨。脾气暴烈的人常引起纷争，不轻易动怒的可平息争执。懒惰人的道路好像荆棘篱笆，正直人的路径是平坦的大道。
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呢，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境遇啊，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。那如果我们每一天可能吃得很好，但是整天吵架的话呢，我们的心呢也是不安舒的。所以呢，宁可我们在这个爱中，我们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相处，也比那些整天啊吃着很多牛羊却整天吵架的人要过得好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这个当中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同的处理方法可能有不同的结果，有不同的个性，但是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表达。最关键是我们以一个积极的心态，用宽广的心态去面对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Yeah.